范振，侄子范百禄，侄孙范祖禹。范振字景仁，成都华阳人。薛奎担任蜀地长官时，一见到他就很喜爱，让他住在官署中，让他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学习。范振更加谦逊退让，每天步行前往官署。过了一年，人们都不知道他是长官的宾客。等到薛奎回朝，带着他一起走。有人问薛奎倒数的得到了什么，薛奎说得到了一位伟人将会凭文章学问闻名于世。宋祥兄弟看到他的文章，自认为比不上，和他结为布衣之交，考中进士，礼部奏报为第一名。按照旧例，殿试唱名超过三人后，名列礼部选拔第一的人一定越级高升陈述，往往能够排在前面。吴玉、欧阳修号称耿直，也随从众人这样做。只有范振不这样，同僚多次催促他，他也不动。到第79人时，才跟着呼名出来答应，退下回到队列中，一言不发，朝廷中的人都觉得他特意。从此旧例就改变了。调任新安主簿、西京留守宋寿延请他到国子监，推荐他为东监执讲。被召到学士院考试，应当得管阁效力，主考官胡乱认为他押错了韵，不认为教刊。别人为他感到愤怒郁闷，但范振处之泰然。过了四年，应当升迁，宰相庞吉说范振有奇才，不急于进取。破格受任直秘阁，判吏部南曹，开封府推官，提升为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。上书论述名利困乏，请求统计祖宗以来官吏士兵的数量，斟酌取其中间作为定制，用现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作为经费，储存十分之三来防备水旱等非常情况。又说周朝用冢宰掌管国家财用，唐朝用宰相判盐铁度支，现在中书主管民政，枢密主管军事，三司主管财政，各自互不同属。财政已经匮乏，枢密院却不断增兵，百姓已经困苦，三司还在不停地敛财。请求让二府通晓军事民政的大计，和三司一同管理国家财用。契丹使者到来，虚张声势，显示强盛，大臣们更加募兵来色泽，每年花费百千万。范振说防备契丹不如宽带三晋的百姓，防备临夏不如宽带秦地的百姓，防备西南不如宽带越蜀的百姓，防备天下不如宽带天下的百姓。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，却反而残害百姓，我担心将来的忧患不在四方夷敌，而在冗兵和穷困的百姓。商人往河北运送粮食到京师取偿，但却货司不立即给钞，时间长才出卖，商人只能得到十分之六。有人建议拿出内库的钱稍微提价收购，每年可得五十万盈余。范振说外府内库都是官府，现在让外府滞留商人，而内库乘人危急来谋利，以至于损害国体。仁宗立刻停止了这件事。安葬温成皇后后，太常讨论礼仪，前称元，后称陵，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，后为元陵使。范振说曾经听说执法官吏玩弄法律，没有听说礼官玩弄礼仪，请求质问前后议论礼仪一同的情况。集贤效礼雕约议论墓穴中物品过分华丽，吴冲、居真卿争论礼仪，一起被补任外官，范振都上章挽留他们。石全斌负责护葬，转任观察使，其他官吏都优升两官。范振说张宪、张毅、张惠三后的安葬推恩都没有这样的先例，请求追还石全斌等人的告斥。复读之人手中，邓宝吉同日受官，内臣无故改官的又有五六人。当时有敕令，凡内详不是符合律令的都允许直奏。不到一个月，大臣就废止不行。范振请求至中书，枢密之罪已昭示天下。皇帝天性宽仁，严氏的人竞相激烈攻击，甚至用闺门中不可明说的事污蔑人。只有范振务求把握大体，不关朝廷安危，百姓厉害的事就略去不说。陈执中担任宰相，范振议论他没有学问，不是宰相的材料。等到他宠爱的妾打死婢女，御史弹劾他，想要赶走他。范振说现在阴阳不和，才用匮乏百姓困苦，盗贼日益猖獗，监狱充斥，陈执中应当承担罪责。御史放弃大事追究小事，暴露私事， 如果因此作为进退的依据，这是因一个婢女驱逐宰相，不是用来明等级、辨螳臂的办法。有见识的人认为他说的对。文彦博、复辟入朝为宰相，下诏百官到郊外迎接。范镇说，用虚礼尊崇他们，不如用至诚推心置腹。陛下用这两人为宰相，整个朝廷都认为用人得当。然而近来制度，两制不能到宰相住宅，百官不能私下见面，这是不推诚相待。请求停止郊营，废除夜禁，那么在驾驭臣下的方法上就两全其美了。建议减少任子以及每年取士的数量，都是从范镇开始的。又请求让宗室叔叔补任外官，皇帝说，你的话是对的，只是担心天下人说朕不能和睦宗族。范镇说，陛下甄别其中贤能的人，任用他们，不埋没他们的才能，这才是和睦宗族的办法。虽然没有实行，到熙宁初年终于如他所说。皇帝在位35年，没有继承人。嘉佑初年突然得病，朝廷内外大小官员无不寒心，没有人敢先说话。范镇独自愤然说，天下的事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立即上书说，设置谏官是为宗庙社稷考虑，谏官如果不以宗庙社稷考虑来侍奉陛下，这是贪生怕死，贪图利益的人，我不这样做。当陛下身体不适，天下惶恐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，这是为宗庙考虑，至为深切明白。昔日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，这是天下的大功。真宗因周王去世，在宫中养育宗子，这是天下的大计。希望以太祖之心，行真宗旧例，选拔禁属中特别贤能的人，优待其礼制，安置在身边，与之谋划天下大事，来维系亿万百姓之心。书奏上，文彦博让门客问他说了什么，范镇如实相告。门客说，这样为什么不和执政商量？范镇说，我自料必死，所以敢说。如果和执政商量，他们或许认为不可，岂能中途停止？奏章多次呈上，没有答复。执政告诉他说，为什么要效法那些沽名钓誉、钻营进取的人？范镇写信给他说，近来天象出现变异，应当有紧急兵变，我按道理应当死于职守，不能死于乱兵之下。这正是我选择死亡的时候，还顾什么沽名钓誉、钻营进取的嫌疑呢？又说，陛下得到我的奏书，不留在宫中而交付中书，是想要大臣奉行。我两次到中书，大臣都用托辞拒绝我，这是陛下想要为宗庙社稷考虑，而大臣不愿意。我私下揣度大臣畏惧回避的意思，是怕实行之后陛下中途改变。中途改变的祸患不过一死，国家根本未立，万一出现像天象所预告的那样紧急兵变，死了也有罪，他们的计策也太疏漏了。希望把我的奏章给大臣看，让他们自己选择死地。听到的人都吓得发抖。受任监侍御史之杂事，范镇因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，坚决推辞。执政告诉范镇说，现在闲言已经传入，做这件事很困难。范镇回信给执政说，事情应当讨论是非，不应当问难易。诸位说，今天比前天难，怎知将来不比今天更难。总共在皇帝面前当面陈述3次，言辞更加恳切。范镇哭泣，皇帝也哭泣，说，朕知道你的忠诚，你的话对，应当再等3-2年。奏章上了19次，等待命令100多天，头发胡须都白了。朝廷知道不能改变他的意志，于是罢去他知谏院的职务，改任集贤殿修撰，纠察在京刑狱，同修起居住，于是知制告。范镇虽然解除了谏官的职务，但没有一年不重申前意。看到皇帝年龄越来越高，常常借势提到希望能够感动皇帝的心意。到这时，趁着入朝谢恩，首先说，陛下答应我，现在又过了3年，希望早定大计。又趁着遐想，献赋来讽谏。此后，韩琦最终定册立了英宗，升任翰林学士。中书讨论追尊蒲王两制，台谏与中书意见不同，诏令礼官详细检查典礼。范镇判太常寺，率领下属说，汉宣帝对于汉昭帝是孙子，汉光武帝对于汉平帝是祖父，他们的父亲可以称皇考，议论的人尚且认为不对，说他们 以小宗合于大宗。现在陛下已经以仁宗为父亲，又加尊于蒲王，那么过失不只是汉朝两位皇帝可比的了。凡是称帝、称考、称寝庙都不对。执政发怒，赵范镇责备说，刚刚下令详细检查，怎么就急忙上奏？范镇说，有关部门得到诏令，不敢拖延停留，立即上报，这是职责。为什么反而因此加罪呢？适逢起草制书，误升宰相官阶，改任侍读学士。第二年回到翰林，出知陈州。陈州正闹饥荒，他到任三天，擅自发放钱粮借贷。监司严厉追查，他便自行弹劾，诏令原谅了他。这年大丰收，所借贷的全部归还。神宗即位，再次任翰林学士兼侍读，知通晋宁台司。按照旧例，门下省封驳制止，省审章奏，纠察为师滞留，都记录所受敕令，后来才删去。范镇开始请求恢复，让官员知道所守职责。王安石将长平法改为青苗法。范镇说，长平法从汉朝兴盛时开始，根据古价贵贱发放收储，以便浓墨，最为接近古代，不可改。而青苗法在唐朝衰世实行，不足效法。而且陛下痛恨妇人取利多而自己取利少，这正是一百步和五十步之间的差别。现在有两人在市场上做买卖，一人故意降低价格来排挤对方，那么人人都知道讨厌他，难道可以朝廷而实行市井所讨厌的事吗？吕慧卿在尔音阁说，现在欲买抽卷也和青苗法类似。范镇说，欲买也是弊法，如果府库有余，应当一并除去，岂能援引作为比照？韩琦极力论述新法的害处，宋条例司书伯李常请求停止青苗钱，诏令分析，范镇都封还。诏令五次下达，范镇坚持如初。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，诏令答应他，范镇再次封还诏书。皇帝把诏令直接交给司马光，不经过门下省。范镇上奏说，由于我不才，使陛下废弃法度，有关官员失职，请求解除银台司职务。举荐苏轼为谏官，御史谢景温上奏罢免了他。举荐孔文仲治科，孔文仲对策议论新法不便，被罢免回到原官。范镇都努力争取，没有答复。立即上书说，我的意见不被采用，没有脸面再立在朝廷，请求辞职。我议论青苗不被听从，亦应该去。举荐苏轼、孔文仲不被任用，二应该去。李定逃避扶桑，于是不认母亲，败坏人伦，逆天理，却想让他担任御史。御史台为此罢免了陈建，摄人院为此罢免了宋敏求、吕大林、苏颂，谏院为此罢免了胡宗玉。王韶上书肆意欺罔，挑起边疆事端，事情失败就搁置不问，反而加罪于帅臣李世忠。至于御史一议论苏轼，就下令七路搜求他的过失，孔文仲则被遣回原任。拿这二人比那二人，势力谁是谁非，谁得谁失，难道能逃过圣上的明鉴吗？说青苗有成效的，不过一年得到百万冥钱，百万冥钱不是出于天，不是出于地，不是出于建议者的家，完全出于百姓。百姓好比鱼，钱财好比水，养育百姓而耗尽他们的财物，好比养鱼而竭尽水一样。奏章上了五次之后，指责王安石凭个人喜怒进行赏罚，说陛下有纳谏的资本，大臣进献拒绝劝谏的计策。陛下有爱民的天性，大臣采用残害百姓的方法。我知道话说出来触犯大臣的愤怒，罪责不测。然而我的职责就是谏言献替而一言不发，那就辜负陛下了。奏书送入，王安石大怒，拿着他的奏书手都发抖，亲自起草制书极力诋毁他。以户部侍郎退休，凡是所得的恩典一律不给。范镇上表谢恩，大略说，希望陛下及合众人的议论作为耳目，来去除拥蔽的奸邪，任用老成的人为心腹，来培养和平的福气。天下人听说后觉得他很壮烈。王安石虽然诋毁他很深，人们反而以此为荣。已经退职，苏轼前往祝贺说，您虽然退职，但名声更加重要了。范镇忧伤地说，君子言听计从，消除祸患于未萌，使天下暗中受到恩赐，没有智慧的名声，没有勇敢的功绩。 我偏偏不能做到这样，使天下受到祸害，而我享有名声，我于心何忍啊？每天和宾客赋诗饮酒，有人劝他称病闭门，范振说死生祸福是上天的事，我怎能奈何天呢？童天杰请求随班上寿，皇帝答应了，于是成为定例。苏轼获罪，被关进御史台狱，紧急搜索与范振往来的书信文章，范振还是上书论旧。过了很久，迁居许州。哲宗即位，韩维说范振在仁宗时首先开启建储的建议，不曾告诉别人，别人也没有人说起，把19篇奏书全部呈上。受任端明殿学士，启用提举中太乙公兼侍读，并且想让他任门下侍郎。范振一向不想出来任职，侄孙范祖禹也劝他停止，于是坚决推辞，改提举重福公。范祖禹请假回乡省亲，诏令赐给龙茶，慰问非常优厚。范振再次告老，以迎清光禄大夫第二次退休，多次封爵为蜀郡公。范振对于音乐尤其留意，自己认为得到了古法，独自主张房述关于以律管长度确定尺度的说法。司马光认为不对，两人往返辩论劫难，共数万字。当初仁宗命令李诏改定大乐，比王溥的乐律低了三律。皇佑年间又下诏让胡院等人考证，神宗时下诏让范振与刘吉审定。范振说审定音乐应当先确定律管，神宗说对，即使有诗况那样的听力，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。范振制作了律尺、乐和、升斗、斗曲、立壶，打算绘制成图上呈，又请求访求真正的蜀子来确定黄钟律。而刘几直接使用李诏的乐律，加用了四轻声，然后奏乐完成。下诏撤销乐局，赏赐有所增加。范振说这是刘几的音乐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到这时才请求用太府的铜来制作，一年后完成，比李诏的乐律低了一律有余。皇帝和太皇太后驾临沿和殿，召集执政大臣一同检视，下诏嘉奖，交付太常寺，诏令三省、侍从、台阁的官员都去观看。范振当时已经患病，音乐演奏三天后去世，享年81岁。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中文。范振平生与司马光相处非常投合，议论如同出自一人之口，并且约定活着时互相坐船，死后则写墓志铭。司马光生前写了《范振传》，佩服他的勇敢果断。范振又为司马光撰写墓志铭说，熙宁年间间协朋党放纵淫乱，因嫌谄媚狡猾，依赖神宗洞察其中，言辞严峻。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委托苏轼书写，苏轼说我不推辞书写，但怕不是三家之福，于是改用他人所作墓志铭。范振清白坦荡平易，待人一定真诚，恭敬节俭，谨慎寡言，口中不说别人的过错。面临大劫决断大义，面色平和而言辞雄壮，常想以死相报，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无所屈服。他笃行仁义，奏请卜官识先族，仁厚子孙，乡里有不能完婚安葬的，就替他们主办。兄长范滋死于陇城，没有儿子，听说他有个姨父子在外地，范振当时还未出世，徒步在两蜀之间寻找，两年才找到，说我兄长不同于常人，身体有四个乳头，那么孩子也一定这样。后来果然如此，取名百常。年少时从湘先生庞直温学习，庞直温的儿子庞访死在京城，范振娶他的女儿为孙媳妇，供养庞访的妻子儿女终身。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本，口中不谈佛、老、身、寒的学说，契丹、高丽都传颂他的文章。年少时作《长啸赋》，退却胡骑，晚年出使辽国，辽人看着他说这是长啸公。兄长的儿子百禄也出使辽国，辽人首先问候范振是否安好。百禄字子公，是范振兄长范凯的儿子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才识兼贸科。当时治平年间发生水灾，大臣正在议论圃里，百禄对策说简化宗庙，废弃祭祀，那么水就不会润下。从前汉哀帝尊崇共皇，河南颍川发大水，汉安帝尊崇德皇，京城郡国29处发大水，大概大宗兴盛，小宗衰微。 宗庙重要，私寺轻微。现在应当衰微的却兴盛，应当轻微的却重要，这是违背先王之礼。礼一旦违背，那么人心失去而天意乖离，灾异由此产生。对策列入三等。熙宁年间，邓婉举荐他任御史，他推辞不就，提点江东、利州、梓州路刑狱，加职级衔院。利州五守周永义因贿赂败露，百禄请求恢复至道年间的旧例，用文官统领军队来管辖边界，朝廷听从了。熊本处理卢蛮事务，有一人首领力竭请求投降，部将贾昌言想杀了他作为功劳，百禄劝告他不听，前去对熊本说，杀降不降，救活千人者子孙受封，怎能容许骄横的将领在境内横行呢？熊本惊惧，立即发檄文制止。元丰七年，赵入任知谏院，正值干旱，请求讲求紧急事务，收回法令中不便利的来救将死的百姓，论说守时法道，造不守时，允许告发隐匿。户令中虽然有守时的条文，却未曾实行，大概因为让人自己申报一定不会如实报告，而明确允许告发，人们将结仇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礼、义、廉、耻的风气就衰落了。五路设置37位将官，专门督察所部军队，甚至允许征召布衣参军谋划。百路考察其中，有的因恩泽买的，有的因贪腐败落收用，有的未曾经历边疆，有的出身群盗，分条列举了其中没有状貌的14人，请求依照旧制，将左专门负责教阅，其余交付州县。事情大多施行。与徐喜审理李世宁案件，上奏说李世宁迷惑妇女儿童，导致产生不轨之心，罪死不赦。徐喜偏袒李世宁，认为无罪。执政者支持徐喜，贬百禄监宿州九税。元丰末年，入朝任司门吏部郎中，起居郎。哲宗即位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司马光恢复差役法，担心官吏受贿，想加以流放发配。百禄坚持争辩说，百姓今日执意，从他人那里接受酬谢，明日罢役，就凭财物贿赂别人。如果用重法惩处，受情形穿囚衣的人必将充满道路。司马光醒悟说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不明白。于是停职。元佑元年，任刑部侍郎。各郡将斗杀钟情有可悯的案件请求审验，法官说应当宽免。司马光说，杀人者不死，法律就废弛了。百禄说是杀人是可以的，但如果制定刑法认为没有疑问，推究情理认为不可怜悯，就不可以。现在一概处死，那么两种杀人的条目从此就没有值得怀疑怜悯的了。当时又下诏，天下案件不应审验而擅自审验的抵罪。有关部门害怕上报，甚至违背实情以求合法。百禄说，熙宁之法不是可疑可悯而审验的免于薄刊，元丰时则删除了，近来有上奏弹劾的诏令，所以官吏畏惧回避，不惜论处死刑。于是分条陈奏五年中判处死刑和宽免的数字上报。门下省仍然驳斥应当宽免的案件，又有惯例是交给有关部门的退回中书省，百禄又争辩，后来都听从了他的请求，改任吏部侍郎。有议论者想淘汰胥吏，吕大房催促裁减一半，百禄说不行，裁减一半就会失业者众多，不如逐渐削减，从现在起缺员不再补充，不几年减员就超过一半了。吕大房不听。都水监王孝先提议恢复黄河故道，吕大房倾向此意，命百禄去视察。百禄认为东流地势高扬，而河势顺流而下，不可恢复，立即持奏其中情形，并且取来神宗诏令不要堵塞故道的文书一起上呈。吕大房仍然说，黄河东流是中原的险阻屏障，现在塘洛已经破坏，界河淤积变浅，黄河将要北流了。百禄说，塘洛有阻挡敌寇之名，无防御敌寇之实，假如黄河改到北流，敌人才有下游之忧，这是我们的利益。先帝明诏都在，为何妄加动摇？于是停职。不久兼任侍读，升翰林学士，向皇帝陈述辨别邪正的标准，共引导人主做某事的为公正，做某事的为奸邪，以类相反，共20余条，希望以这些事来观察其用心，那么 邪正就分明了。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开封知府，勤于民事，狱中没有在押囚犯。下属官吏想以监狱空上报，白露说千里金鸡没有一人入狱，这是皇上的仁德，不是府尹的功劳。过了几个月，再次任翰林学士，拜中书侍郎。这年交四，议论合计天地，李官以昊天有成命为惧。百禄说这是三代之礼，为何又想合计？成命之颂四天祭地都唱此诗，也如同春夏起鼓而唱一夕，难道也是一计吗？争论很久不绝，在皇帝面前对峙。宰相说百禄的话是礼经，今日的使用是权宜之志，陛下初次交际，已以同时侍奉天地为恭敬。于是合计。西河路范玉说阿里古残酷暴虐且生病，温西辛巴族都想归附，可以用计招纳。百禄说中原已诚信安抚四夷，阿里古没有过失，西辛虚实未知，没有机会而行动不是良策。又请求进驻纳米等三城，百禄说这些都是良田，是必争之地。我们既然筑城，如果贼寇骑兵时常出没，我们如何耕种？后来即使想放弃，费用已经很大，也不能了。皇帝都听从了。又仆射苏颂因拖延任命文书被免职，百禄因同省之故被罢为资政殿学士，知河中府，调任河阳、河南。去世，享年65岁，赠迎清光禄大夫。儿子祖树兼颍州九税，代理御院，审阅全部案卷，救活两名死囚，周人以为神。知拱县时开凿南山导水入洛，县中没有水患，文彦博称赞他的才能。因父亲被列入党籍，兼中岳庙。很久以后通判荆州，知台州时上奏罢免黄干、葛逊的进贡，主管西京御史台。靖康年间多难，避地到汝州，汝州守将赵子立邀请他共同守城，于是庞郡都陷落，只有汝州保全。累官至朝议大夫，去世。堂弟祖宇，祖宇字纯甫，一字孟德。他出生时，母亲梦见一个伪丈夫披金甲进入寝室，说我是汉将军邓禹。醒来后仍然看见他，于是以此为名。幼年丧父，叔祖范镇抚育他如同自己儿子。祖宇自认为孤幼，每年时节亲友庆贺聚集，他悲伤不安如同无所容身，闭门读书，从不参与人事。到了京城，所交往的都是一时知名人士。范镇器重他说，这孩子是天下的士人，考中进士甲科，跟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，在洛阳15年不是进取，书成，司马光推荐为秘书省正字。当时王安石当政，尤其喜爱器重他。王安国与祖宇友善，曾告知王安石的意思，他终究不去拜见。复辟退休住在洛阳，素来严肃刚毅，闭门很少与人交往，唯独对祖宇优厚。病重时召来祖宇授予秘书，大抵论说王安石误国及新法的危害，言辞极为愤激。复辟去世，人们都认为不可上奏，祖宇最终奏上。神宗驾崩，祖宇上书论丧服制度，说先王制定礼制，君服同于父，都服斩衰三年，大概是担心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君。自汉以来，不仅人臣无服，人君也不为三年之丧。本朝自祖宗以来，外廷虽用议乐之制，宫中实际实行三年服。君服如古典，而臣下仍依汉制，所以十二日而小祥，积年而又小祥，24日而大祥，再期而又大祥。既以日计，又以月计，这是礼制无根据之处。古者再期而大祥，中月而旦，但是记名非服色。现在却穿惨服三天然后旦，这是礼制不合经典之处。服既除，道葬时又服，复庙后即即，才八月就骤然纯极，无所不配，这又是礼制无渐进之处。朔往群臣穿朝服到病宫，这是以吉服临丧。人主穿丧服在上，这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，这两者都是礼制所不安的。哲宗即位，擢升又正言，吕公著执政，祖宇因女婿之嫌辞让，改辞不原外郎，又辞让。除著作左郎、修 神宗实录检讨生著作郎监事讲。神宗既已晓降，足以上书宣仁后说，现在吉吉才开始，服饰用物一心，奢侈节俭之端都由此起。凡是可当心悦目之物，不应比就有所增加。皇帝圣性未定，见俭则俭，见奢则奢，所以训导成就德性，举动已有法度。现在听说奉承库取珠，户部用金，数量很多，恐怕增加不止，愿在未发生前制止。崇尚节俭敦厚朴实，抚养圣性，使目不是弥漫之色，耳不听淫邪之声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那么学问日益增进，圣德日益隆盛，这是宗社无疆之福。旧例福除当开乐制宴，足以认为因除福而开乐设宴，则似因除福而庆贺，非君子不得已而除福之意不可。夏季暑热暂时停止讲读，足以说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，关系他日之乱。如好学，则天下君子心目愿立于朝，以直到侍奉陛下，辅佐德业，而至太平。不学，则小人都动其心，致力于邪产，以窃取富贵。而且凡人进学，莫不在少年时，现在圣治日常，数年之后，恐怕不得如今日之专一，我私下为陛下惋惜。升起居郎，又召示中书舍人，皆不接受。吕公柱去世，赵拜又见一大夫。首先上书任人主正心修身的药物，请求太皇太后每天以天下之辛劳、万民之疾苦、群臣之邪政、政事之得失，开导皇上心智，清晰存于心中，使日后众说不能迷惑，小人不能禁用。蔡确被判罪之后，范祖禹上奏说，从乾兴年间以来，朝廷60多年没有流放贬逐过大臣，一旦这样做，消息传遍四方，没有人不震惊。蔡确离开相位已经很久了，朝廷中多数人不是他的同党，偶尔有偏见和不同意见的人，如果一律都当作蔡确的同党加以驱逐，恐怕刑罚不恰当，而人心也会不安。蔡京镇守蜀地时，范祖禹上奏说，蔡京有些小才能，但不是正直善良的人，如果让他担任成都守官，等他回来时，应当让他执政，不应该助长他的势力。当时有大臣想要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有所创设立法，范祖禹认为，朝廷既然已经看出王安石的新法不对，就应当恢复祖宗的法度，如果在新旧之间摇摆，同时采用并存，那么国家的纲纪就败坏了。后来升任给侍中。吴中地区发生大水灾，朝廷下诏拨出100万斛米、20万民钱用于赈灾，有谏官说上报灾情的人是在虚报，请求加以核查验证。范祖禹封还了这份奏章，说国家的根本依赖东南地区来供给，现在这一方的百姓呼天喊的前来投诉，张着嘴巴等待救济，以摆脱眼前的急难。上奏灾情虽然稍有夸大，正应当忽略不予追究，如果稍加惩罚告诫，恐怕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上报实情了。范祖禹兼任国史院修撰，担任礼部侍郎，他论述选择监司首令时说，祖宗把天下分为18路，设置转运使，提点刑狱，把乡长镇将的权力全部收归县，把县的权力收归州，把州的权力收归监司，把监司的权力收归朝廷，上下相互维系，轻重相互制约，这种建制的方法最为恰当。监司管理一路，守城管理一州，县令管理一县，都是与天子分地而治，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吗？祖宗曾经有考核的法令，专门考察各路监司，在中书省设立部册，以稽查其大要。现在应当委托吏部尚书，选取那些应当担任州官的人，分条列出他们的功绩情况，上报三省，三省召见他们进行考察，如果那个人可以任用，就按次序上表推荐任用。到任之后，就让监司考核他们的政绩，一年之后就可以比较优劣，并实行降职或升迁，这样一定能得到更多人才。监司郡守选的合适，县令即使不闲也不用担忧了。范祖禹听说宫中在寻找乳母，因为皇帝当时14岁，不是清静女色的时候，便上书劝皇帝增进德行，爱护身体，又请求宣仁太后保护皇帝身体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后来宣仁太后告诉范祖禹说，外面的议论都是虚传。范祖禹又上书说，我劝说皇帝增进德性，爱护身体，应当常常以此为戒。太皇太后保护皇帝的身体， 也希望能因此而不忘记。现在外意虽然虚假，也足以作为事先的警戒。我在金岩侍从皇帝，从道路上听到一些传闻，内心实在怀有私忧，因此不敢逃避妄言的罪过。凡是事情在没有发生前就禁言，确实显得过分。等到事情已经发生，却又来不及了，那时再说又有什么益处呢？陛下宁可接受事前的言论，也不要让我们有事后来不及补救的悔恨。被任命为翰林学士，因叔父范百禄在中书任职，改任侍讲学士。范百禄离任后又担任此职。范氏家族从范振到范祖禹，连续三代在翰林院任职，世人们议论起来都感到荣耀羡慕。轩仁太后去世后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，人人都心怀观望，在位的官员们畏惧，没有人敢发言。范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危害朝政，于是上奏说，陛下刚刚总揽政务，接见群臣，这是国家兴衰的根本，社稷安危的关键，百姓福祉的起点，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时机，天命人心去就离合的时刻，怎么能不畏惧呢？太皇太后对国家有重大功勋，对百姓有大恩德，九年以来始终如一。然而群小对他的怨恨也相当不少，他们必定会用改变先帝的政令，驱逐先帝的臣子作为理由来实行离间，这不可不察觉。太皇太后顺应天下人心，变革更新，既然改变了新法，那么制定新法的人有罪应当被罢退，这也是顺应众人言论而驱逐他们。这些人都是上负先帝，下负万民，是天下人所仇恨而想要除去的人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个人的憎恶吗？只要辨析是非，坚决抵制邪说，有以奸言或乱听闻的人，就交付司法部门治罪，严厉惩罚一个人，以警告所有邪恶之徒，那么就会平安无事了。这些人已经误了先帝，又想误陛下，天下的事情怎能禁得起小人再次破坏呢？起初苏轼约范祖禹一起上奏张论烈此事，建草的稿子已经写好了，看到范祖禹的奏书后，就附上自己的名字一同上奏，说您的文章是经世济民的文字，最终没有拿出自己的稿子。范祖禹又说，陛下承继六世遗留的基业，应当想到天下是祖宗的天下，人民是祖宗的人民，百官是祖宗的百官，府库是祖宗的府库，一言一行如同祖宗在上看着，在身边治政，这样就能长久享有天下的供奉。太皇太后以最公正的心废除了王安石、吕惠卿所创的新法，而推行祖宗的旧政，所以社稷从危险转为安定，人心从离散转为聚合，甚至辽国君主也告诫他的臣子不要生事说，南朝专门推行仁宗的政事了。外夷的情况尚且如此，中国的人心可想而知。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，为陛下奠定了太平的根基，希望陛下以尽守之，端正自身面对一切，虚心处理政事，那么群臣的邪政，万事的对错，都会在陛下心中清清楚楚。小人的心思专在于私利，所以不利于公；专在于邪取，所以不利于政；专喜欢变动，所以不利于静。希望陛下痛心疾首，以此为刻骨铭心的警戒。奏章多次呈上，都没有得到答复。忽然有旨意召见内臣十多人，范祖禹上奏说，陛下亲政以来，四海之人侧耳倾听，没有听说访求一位贤臣，而所召见的却是先前的内侍，这必然让人认为陛下亲近宠幸身边的人，希望立即下旨追改。于是请求面见皇帝，说熙宁初年王安石、吕惠卿创立新法，全部改变了祖宗的制度，大量引进小人来误国，功勋旧臣被弃置不用，忠正之士相继隐退，又用兵开拓边疆，与外夷结怨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幸赖先帝觉悟，罢免驱逐了这两人，但他们所引进的众多小人已经遍布朝廷内外，无法再全部除去。蔡确接连兴起大狱，王韶开创攻取西河，张敦开拓武溪，沈起扰乱交管，沈括、徐喜、于冲、种恶在西部挑起事端，兵民死伤都不下20万。先帝临朝悼念后悔，认为朝廷不得不承担这些过错，以至于吴鞠后在京东推行铁冶法，王子金在福建推行茶法，简州府在江西推行盐法，李济、陆世敏在川西推行茶法和释义法，刘定在河北推行保甲法， 百姓都愁苦悲痛叹息抱怨，家家户户想着造反。信赖陛下和太皇太后起身挽救他们，天下的百姓如同从倒悬中被解救出来。只是先前被斥逐的那些人窥伺事态变化，妄以为陛下不认为修改法度是对的，如果他们能到陛下身边必定会进献谏言。万一陛下听信他们而重新启用，我担心国家从此衰颓，不能再振作了。又论述说汉唐的灭亡都是因为宦官。从熙宁元丰年间以来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等人掌权统兵，权势显赫炽盛。王中正监管四路，口头传达命令招募士兵，州郡不敢违抗，军队饥寒交迫，死亡人数最多。李宪提出再战之策，导致永乐城陷落。宋用臣大兴土木工程，没有停歇，谋取市井的威力，为国家招来怨恨。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杀，也不能抵偿对百姓的罪过。李宪虽然已死，但王中正、宋用臣还在，现在召见内臣十人，而李宪、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。这两人一旦进入朝廷，那么王中正、宋用臣必将被重新启用，希望陛下考虑这事。当时少数之论已经兴起，有任命张敦为宰相的意图。范祖禹极力进言张敦不可任用，意见不被采纳，于是请求外任。皇帝还想重用他，但朝廷内外阻挠的人很多，于是任命他为龙图阁学士、陕州知州。言官弹劾范祖禹在修撰实录时有诋毁诬陷之词，又摘取他劝阻宫中顾乳母的事，接连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、昭州别驾，安置在永州、贺州，又迁徙到滨州、化州，最终去世，享年58岁。范祖禹平时谦恭谨慎，从不说别人的过错，但遇到事情则辨明是非，毫不隐瞒迁就。在尔音阁讲读时，坚守经典，依据正道，进献意见尤其多。曾经讲尚书到内作色荒，外作秦荒六句话时，拱手再朗读一遍，退后站立说希望陛下留心听取。皇帝多次点头，他才退下。每当讲读前夜，一定端正衣冠，恭敬得像在皇帝身边一样，命子弟在旁边侍奉，预先讲解书中的内容。他列举古人的道理，结合当时时事，言辞简练得当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义理明白，文采斐然。苏轼称他为讲官第一。范祖禹曾进献唐鉴十二卷、地学八卷、仁宗正典六卷，而唐鉴深刻阐明了唐朝三百年的治乱兴衰，学者们很推崇他，称他为唐鉴公。建炎二年追赴龙图阁学士，他的儿子范冲绍兴年间官至翰林侍读学士，儒林中有他的传记。论曰：熙宁元丰年间，天下的贤士大夫希望他们能担任宰相的是范镇和司马光两人，甚至称他们为军师，景人不敢有所轻重。司马光想要拯救百姓，最终担当了天下的重任，范镇稳重如山，坚定不可动摇。君子之道，或出世或退隐，互换位置也都一样，不容易用功名优劣来评论。范百禄受学于范镇，所以他的议论操守纯然出于正道。范祖禹擅长劝讲，平生论谏不下数十万言。他阐述治国之道，区别邪正，辨析说明事理，平易明白，洞见底蕴，即使是假意录制也不能超过他。